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5号，公元2016年7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唐丹红在国际汉藏会议上的发言，西藏问题从齐鲁分城到赤峰呼啸。下面请收听特别节目《唐丹红在国际汉藏会议上的发言》，西藏问题从齐鲁分城到赤峰呼啸。在2016年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作家与纪录片编导唐丹红以西藏问题从齐峰分城到赤峰呼啸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唐丹红指出，第13世达赖喇嘛亲政的前后，古老西藏面对的邻国中国是一个布满陷阱和歧途的转型帝国，西藏问题也在这个时期产生，这个阶段已经奠定了西藏被吞并的命运。
在1895年，就是西藏的政教领袖第13世达赖喇嘛亲政的时候，古老的西藏他面对的这个邻国中国是一个布满了陷阱和歧途的转型帝国，西藏问题呢也在这个时期产生。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它一连串的满清跟西方帝国的一些战争赔款啊、割地啊什么的，极大的刺激了这个帝国的人民哈、民族，认为以前生活在这个朝贡的想象当中，他们有比较就是妄自尊大、唯我独尊，就是说受到了这样的刺激，当然也就激发了就是帝国朝野对疆域和边疆事务的关注，人们对这个版图的设想也好像分成了两个，一个呢就是说把认为中国只是就是本土18省，还有的当然也觉得要把就是帝国的藩属，西藏、新疆什么的都包括进来。当时的那个社会思潮也比较多元，有的呢是主张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有的呢是就是想要把西藏把帝国的这些藩属的土地也据为领土。那么呢，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都比较多哈，甚至还有就是像樊世同和康有为也想出了把西藏和新疆这些荒原之地都贱价卖给英国和俄国，来还债和筹措那个变革经费的主义。在这些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些想法里面呢，哈，那我认为当时就是集权政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战败国的屈辱、民族的沙文主义和国家突强的激情。以及国家敌人这些都这些要素都不缺了。在鸦片战争以后呢，英国因为他除了对中国的就是打开中国的商贸感兴趣呢，英国他也对就是在西藏通商那个贸易感兴趣。由于这个满清他宣称西藏是宗主国嘛，就是藩属，所以呢一般认为就是母国它是掌握了那个就是宗主国的外交权的，所以呢那个英国呢就跟满清就是在从鸦片战争以后到1893年这差不多30多年期间就签订了一些条约，这些条约呢都就有很就有一些涉及到西藏，比如说包括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考察，还有呢就是满清和英国来划定了西藏和那个西京的边界哈，这样一些还有一些通商规定。那么这个是有史以来西藏的外交事务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呢，被一个外部政权签订。所以说满清他擅自跟那个英国签约，他是希望就是说通过一个这样一个外交手段来确定他所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那么就是说这个宗主权获得国际承认哈。但是这几个签约呢都遭到了西藏的就是严正拒绝。西藏就说那个坚持就是满清没有这个权利签订关于西藏的条约。而且西藏也做了很多就是实际的抵抗，比如说不许英国人进入西藏的边境啊，并且也破坏了他们画那个边界的界碑啊什么的。就是在这个英国和这个满清他们签约的这个三十多年，他都这些条约都实施不了，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就是说满清他对西藏的控制力是有很大的想象的成分和夸大的成分的。
唐丹红认为，英国威胁论背后那些所谓具有爱国之心、维护祖国统一的有识之士，是在图谋吞并西藏以及权力和金钱。
大概在1891年左右吧，就是在中国的一些介绍就地理风情，特别是国外的地理风情的这样一些杂志哈、丛刊里面，他就有一些那种地理风水学家和文人就写了一些文章，就探讨怎么去谋划西藏。他们就认为是英国人有那个假到西藏然后威胁中国的这个可能，那么呢还不如收入版图改为行省，这样呢就是杜绝英国人的那个旁刺之心哈。并且他们有的呢又认为就是说还可以在西藏改成那个就是川藏省设总督设巡抚什么的。也有认为就是当务之急呢是派一些重兵入藏去防敌哈，防御强敌。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晚清的时候，朝廷的状况是朝廷已经很虚弱了，然后汉人督抚大员他们在镇压那个太平天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掌握了那个很大的兵权和财政大权，他们有那个筹措兵饷和就是也掌握了当地的那个民政税收，这些权力都掌握在地方大员的手里。可以设想就是说把西藏收入版图改为行省，还要在那儿设置一个汉人官员总督哈，就是说这个不仅意味着是一场吞并战争，他们又可以有那个筹措兵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并且吞并以后也有更大的那个权力和财政收入的空间，所以我认为这个直接吸引了四川总督。当时的四川清朝朝廷对西藏事务的一个兵站，他派兵都是从四川派嘛，然后他的驻藏大臣去西藏呢，他的必经之路也是从四川过去，驻藏大臣他在西藏的这个费用也是四川提供。但是实际上那个时期西藏就是驻藏大臣是没有钱的，是一个苦差。那么也可见就是说四川在那个时期其实都不想给钱的，可是突然在这个时候就是卢传林他成为四川总督的时候，他就最早提出了一个谋划西藏的就是计划。他1895年上任，那一年也是达赖喇嘛亲政。他上任以后，他就很急不可耐的，就是奏报朝廷。他说：“这个收复了甘堆，甘堆呢现在是就是四川化为了四川的甘孜新农县。但是他为什么要收甘堆呢？因为甘堆是有名的黄金产地。另外在军事上。”这个甘堆它地处就是康区两条通往西藏的必经路线的就是交汇点，所以它是西藏的大门。在政治上呢，康区有很多那个就是自治的那个王国哈、和自治区，但是呢甘堆它是西藏就是拉萨政府直接派那个官员管辖那个甘堆，并且他在那设了娘容总管。所以这个娘容总管呢就是说康区的所有的那些自治王国的首领他们都服从这个甘堆总督。卢传林他找的借口呢就是保川图藏，保是保护四川，图藏就是图谋西藏。 从这些语言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时他们非常清楚，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是要图谋它的哈。英国跟满清签约有30年的过程，没有成功，也没有说出现那个英国威胁。但是现在呢，英国窥视藏地，而且对中国有吞并之心，四川已经岌岌可危。这个时候，英国威胁论就制造出来了。从心理上来说呢，鸦片战争这些和火烧圆明园这些，肯定也给那个就是满清朝廷有很大的打击。英国威胁论肯定对那个满清朝廷是有作用的。卢沉霖他还是得给那个朝廷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要收毡队，他肯定不能说是为了黄金。那么他就找了很多理由，找了很多毡堆种族，蚕丝那个土司部落，然后他这个土司部落都服从毡堆种族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毡堆种族在康区制造麻烦，反正他找了很多理由，特别的危言耸听哈，就是什么四川省已经没有门户可守了，为王可立而待什么的，这样呢，就是他就当时朝廷就说，那么你关照一下这个藏史。卢沉霖他还说了，他说如果收复了毡堆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康区实行那个改土归流，圈围卫藏，这样呢就可以迫使拉萨不再跟那个英国人抵抗哈，来从而履行跟英国签订的这些条约。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汉人都还不能经营西藏事务，因为以前的驻藏大臣都是满人或者是蒙古人担任，负责即使是负责川边那个藏务的官员，也是就是一个成都将军，他也是满人，不是他负责西藏事务嘛，他都是满人的。但是卢沉霖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当时新就那个驻藏大臣换任，而且新的那个驻藏大臣还没有上任的这个空档期，他跟那个朝廷上奏的，然后又说那个新的驻藏大臣经验不足啊什么的，这样他就取得了朝廷的授权，他成为了就是第一个染指涉藏事务的汉人官员。那189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第二年，也是这个卢沉霖他出任川督的第二年，卢沉霖他找了一个机会，就武装打进了那个毡堆，他一边改土归流，一边又迫不及待的就是想就奏请要架设那个当时的新事务电线哈，而且他还规划了就是这个电线呢要穿过那个德哥全境，就是那么他为了防止那个德哥王可能会反对他的这个电线穿过全境，他就又派人就是诱捕了德哥王全家，并且把德哥王全家押解四川，德哥王的父母死在了那个监狱当中，这样这个动作也引发了就是当地的动乱和紧张不安。他申请在德哥进行那个改土归流的这个奏折，按理说应该有这个成都将军的签字，但是他都没有让成都将军签字，他就是冒签了这个成都将军的名字。但是呢，这个也引起了成都将军的不满，这个事情在成都将军也参奏了他，再加上还有达赖喇嘛的特使也去了北京干涉了这件事情，那么清朝朝廷就以就是保川虽然重要，但是保藏更重要为由，因为他怕把西藏推得更远嘛，所以就终止了这个收灾的行动，而且也撤换了四川总督。那么这第一个插手西藏事务的汉人官员，他虽然功败垂成，但是他铺垫了今后中国吞并西藏的主要的借口，认定了英国对西藏的威胁会构成对四川和整个中国的威胁，背后就说其实背后的这个权力和金钱，它才是真正吸引着后来的我们所谓的具有爱国之心的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样的有识之士哈。
唐丹红说，所谓的英藏条约、中英续订英藏条约等，虽然均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是也等于他承认了西藏国家主权的独立性。
在这个卢沉霖攻进这个毡堆的同时期呢，英国人现在就是说， 他跟那个满清他签约30多年他都无法实现，他就认识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说法只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和政治上的伪装。那英国人呢，他们又被西藏人挡在那个边境外面不能进去，他也无法跟西藏高层接触，所以他就决定派一个商务使团在那个军队的护卫下就是强闯西藏，他要直接到拉萨去跟西藏高层谈判，就是说他就不想跟满清谈了嘛。这个就是1903年到1904年荣赫鹏他带领的这样一个商务使团，但是是配了军队的，这样就开枪开炮轻易的突破了西藏的边防哈，然后最后到了拉萨，强迫就是西藏政府跟他签订了英藏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是它也等于是承认了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满清朝廷还是在继续他的外交手段，他还在接下来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又和英国签订了一个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这个条约呢，它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和英藏条约的基础上，他签订了这个条约呢，就是表示他同意，他承认这个1904年的英藏条约，他对这个认可。那么呢，继续显得他是母国哈，是掌握了西藏的这个外交权的。可是无论是这个英藏条约，还是后来的中英续订条约，还是之前签订的所有的那些满清，就是涉及用外交手段哈来经营西藏宗主权的这些涉藏条约，后来都被中国解释成了帝国主义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或者是说是满清签下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也是在这个荣赫鹏带领军队就是进入西藏的这个同时期，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周荣，他是非常有名的，他出版《革命军》哈，这本书当时发行100多万册，就说明它的发行量很大，阅读的人是很多的。在这本书里，他明确区分了中国人就是汉人，把藏人、满人、蒙古人和维吾尔人都区分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属于中国人哈，是中国人之外的，并且呢，他也倡导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人权、平等、立宪的汉种中国人的中国。啊，他的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就是当时包括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人都说，蒋介石都说这本书对他很有启发。啊，那么这也说明就是说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能够分辨华夏中国和满清，也很清楚这个历史事实，并没有把藏蒙维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在同时期呢，就是这个梁启超他发明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梁启超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呢，他跑到日本去跟孙中山他们就是密切交往了以后呢，他也开始主张就是反满爱国救亡。这个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呢，就他要继续保皇，然后他知道梁启超要反满要革命以后很生气，让他过去跟他一块上讨那个保皇事宜。就在这个是前后左右两年，这个梁启超他就抛出了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这儿我想还是要提一下这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他有一本书叫《大同书》，这本书其实是他的一本很重要的思想著作哈。在这本《大同书》里面，他认为应该废除国家，要废除国家的话，那是可以是强国吞并弱国，并且他也觉得白人是世界上最佳人种，黄种人是智慧人种，所有的人种都必须进化成白人，那其他深色民族的人种，比如说黑人，就可以化学阉割。主张呢，要必须剥夺私人财产，摧毁家庭，所以父母和孩子不能见面，要隔绝，互相不相识。那全人类的精神生活只剩下神仙和佛学，所以他的弟子抛出来的这个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是说要把所有的民族都同化成汉族嘛。 那么我认为在天下中国的天下观，还有这些大同世界、中华民族、共产主义这些概念，看似各是各哈，但是他们有一种同构同质的意志。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说，这个就是也是同时期，03年荣赫鹏的使团他开进西藏的时候呢，清朝朝廷他接到了那个奏报，就是说什么川藏危机了，现在很危险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满清朝廷的财政已经，他的财权已经下移了，他也没有钱承担军费，但是他有政策，就是说那个地方大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财手中的权力来筹措资金，所以他就说那你们自他就给那个就是四川总督下了一些下谕哈，比如说你们可以就是屯垦，可以练兵，然后你们捉禽的可以招工开矿，自己筹集那个军饷什么的。这个时候英国使团还没有走到，但是西凉当时的四川总督西凉已经开始改土归流了。那1904年，四川总督西凉他就接到了他的亲信赵尔丰给他提供的一个献策，就是很有名的平康三策。在这个平康三策里面呢，他第一策是要把腹地三边的就是彝族和苗族地区都收入版图，第二呢是要改康区为行省，扩充疆域保西陲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把就是到时候到了以后呢，那就控制拉萨，然后把整个西藏都收为中国的版图嘛，然后在西藏设置那个巡抚啊什么的。平康三策里面还有这样的字句，就是什么地多宝藏，采药材尤富，川藏万里，宝藏尤富，开发实业，这一切都是就是权力哈，就是财富的，就是说在满清当时是一个官场很腐败，所有的地方大员那么有钱的情况下，那么这些宝藏、这些药材、这些对他们练兵、兴学、采矿、开垦这些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赵尔丰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些都意味着是都是运赋之源。当时那个驻藏大臣他的经费是非常低的，工资也很低，驻藏大臣全年的费用只有6000两。那么那个驻藏大臣奉权他去康区，就是他去西藏上任的路上，他走到巴塘的时候呢，他就停了下来，开始他也要开垦，就是屯田要种田，然后呢也开始商量要收复那个黄金产地毡堆。他因为他走到那个巴塘嘛，他发现那个地方很容易赚钱了哈，他开始停下来做这些事儿。但是他在那儿的这个强征劳役啊，还有亵渎私生这些，激怒了巴塘的民众，他就被巴塘的民众给杀了。这个事情呢，对赵尔丰和西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赵尔丰和西凉就是西凉就派那个赵尔丰开进了这个康区，开始了改土归流哈，从此就是开始了一段康人的苦难史。那中国学者研究赵尔丰的那个著述是比较多的，他们都想就是如数家珍的记载了赵尔丰改土归流历时6年多的政绩。那么这个政绩呢，就我认为它显示出了，就是说不仅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型的帝国，而且当时已经向工业化帝国转型了，因为他对工矿这些开始有很深的这个兴趣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赵尔丰的政绩，通过他的政绩我们可以设想，就是说他可以从中捞到多少油水哈。赵尔丰他们的就是改革的范围包括屯垦、通商、开矿、交通、邮电、新学、医药、司法、民还有移风移俗啊，所有的这些方案。那么当时清廷就拨款了100多万银两作为他的启动费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康区的三四千土地他都收归了国有，然后所有的藏人要种地都得向他就是领取证件， 还要交税啊什么的，他也找了很多就是矿师去勘探矿藏，然后就是探测了很多矿产资源，并且在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采矿，大力招商采矿，不光他自己采矿，还招商采矿，然后包括当时的驻军都在一些地方就是开办了银矿。当然他的政绩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说了，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的资料上说的比较全。
唐丹红强调，汉民族管控他族人权，以歇斯底里的民族尊严与国家意志，不仅毁灭了别人，自己也走上了被少数集权者奴役的道路。
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说，当时从最开始的那个一些地理风水学家说到应该图谋西藏哈，到后来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以后，达赖喇嘛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康区人起义开始收回了那个康区当时被赵尔丰占领的这些地方的时候，也刺激了新的中国人的新一轮的那个，就是把西藏要收取收为中国的版图，要开始就是建省的这样的新的一个理论讨论，而且是这些媒体的讨论都是从这个时间，也就是十多年当中，从卢传林收那个战队到现在1912年哈，满清就是倒台以后十多年，他们自己一方面品尝着各地的赔款的耻辱，沉浸在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情节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一直持续的公然的谈论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就是谈论怎么去谋划别人的土地，谈论怎么把别人的谋划别人的政权，谈论怎么吞并别人。然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头，他们就已经理直气壮的光明正大的把别人的土地和主权视为是自己要誓死要捍卫的正当的权利了。后来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刚刚成立，他们就袁世凯就宣布现在不再，我们是一个共和国了哈，不能就是西藏不能再是凡属，而是应该就是说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按照共和国的定义，国家最高执政者是执法，就是说是他的是依法用宪法选举产生的。那么中华民国的执政者，他并没有就是西藏藏蒙回这些民族的参与来选举，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蒙藏回将这些人的合法代表来参与制定，所以它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西藏的安和康多，他们当时的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改土归流的过程我们知道，它就是满清的政权用通过武力进去，把摧毁原有的政权，然后用中国的这个政权来替代。那么它的合法性依据在哪里呢？就是说它以前它有机密政策，我给你册封了，虽然还是你自己管理你自己统治，但是现在呢，我就是要，他就认为这个是他的权利，他要把它收回，这个就是他的。所以我觉得在共和国的概念和现代国际法的概念中，这也是找不到合法性的解释的。当时这些民意对这个北洋政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几次那个抗藏战争，民意都左右了政府的一些决策，包括就是他们有些很多示威游行，包括停止了就是在庆纳会议的这个签约哈，和就是后来的1918年第二次那个就是条约的签订，划界的签订都受了，就是北洋政府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总之就是在这个改土归流、改行省，这些本质都是把别的民族不属于汉民族的地区或者国家置于少数汉人集权统治者的统治之下，这个当中汉人的沙文主义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那个所谓就是探索的变革的时代哈，寻求解放的时代，回顾当时和至今的一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到汉民族罔顾他族人权，以一种比较就是歇斯底里的民族尊严和国家振兴意志，不仅毁灭了别人，自己也走上了被就是少数集权者奴役的道路。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显再会，这些的列。